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杨丽华被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活活打死，兰州法轮功学员金吉林遭17年冤狱迫害，河北张保忠被非法判刑一年半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黑龙江省黑河市孙吴县43岁的法轮功学员杨丽华女士被非法判刑三年，于2019年11月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。据知情人透露，杨丽华是被活活打死的。杨丽华因不放弃对法轮功真善人的信仰，于2014年8月被孙吴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，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残酷迫害。在监狱，她被体罚，被毒打，人瘦得皮包骨，腰都直不起来，走路都困难。2017年8月，杨丽华出狱回家仅三个月，在加油站工作期间，被孙吴县东所所长孙世军碰到。孙世军强令该单位无故辞退杨丽华。法轮功学员屈永霞知道此事后，觉得这也太有失公道，就陪同杨丽华前往政法部门、信访部门合理说明情况。结果，两人被政府人员说成闹政府、宣传法轮功，于2017年11月在信访办门前被县公安局警察绑架。不久后，被孙吴县法院分别非法判刑三年和四年。据可靠消息，杨丽华是在2019年11月6号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八监区被吸毒犯李玉娜、赵冬梅等犯人活活打死的。当时监狱八监区七组组长叫丽丽用脚踩着杨丽华的脸，命令犯人李玉娜、赵冬梅等动手毒打。在杨丽华被打得不省人事时，狱警索媛媛到现场观看，说杨丽华装死。犯人童金言提醒赶快送医院吧，人不行了。6号当天，家属接到哈尔滨女子监狱打来的电话，说杨丽华有病了，在医院。她的丈夫和弟弟及弟媳急忙买票前往哈尔滨。可是就在当天下午，监狱又打来电话说杨丽华已经不行了。等到家属到达哈尔滨一大二院，看到人没有了气息。据明慧网报道，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法轮功学员金吉林先生于今年7月1号结束七年冤狱，从兰州监狱回到家中。现年57岁的金吉林因坚持修炼法轮功，曾两度被中共非法判刑共计17年。他曾被非法关押在榆中县看守所、平安台劳教所、西果园看守所、兰州监狱、定西监狱、酒泉监狱、龚家湾洗脑班。2002年10月28号，金吉林遭榆中县法院诬判10年重刑。冤狱期间，金吉林遭受酷刑折磨，24小时不让睡觉，不让上厕所，毒打，长时间罚站，两指戳眼，木头狠戳头，别针刺身，卡脖子窒息，殴打。白天恶人们往他脖子里浇开水，晚上把他衣服扒了浇冷水。2012年8月，金吉林终于熬过了10年冤狱。2015年7月，金吉林再次被兰州市国保警察绑架，先后被非法关押在榆中县拘留所、榆中县看守所，再次被榆中县法院非法判刑7年，被劫持到兰州监狱。金吉林自述道，在兰州监狱，狱警指使犯人用手铐把我吊挂在高低床的上床架上。吊挂我的这个床靠墙的横头和旁边的一张床的横头形成了一个夹道。旁边的这张床正好把监控摄像头挡住。我被挂在监控摄像头看不清的夹道里，直至天亮要出宫才把我放下来准备出宫。白天出宫到车间警察的办公室罚站。这样被体罚、折磨、虐待、侮辱，连续15天没让我睡觉。在晚上被吊挂，因为太困而时常昏迷的一刹那，身体猛然下坠，手铐勒的手腕断了似的疼痛。因为不给吃饱饭，瘦的人都变了样，腰胯处瘦的裤子挂不住。吊挂我的铐子太紧，勒的手腕疼痛，血脉不通， 到天亮要出宫，我被解下来时，两个胳膊没有一点知觉，根本动不了。穿的棉鞋15天没脱下来过，脚掌被腐蚀红肿，腐烂开了几道肉槽，疼得难以行走。就这样，我被折磨了15个昼夜。据明慧网报道，河北邢台市法轮功学员张宝忠先生今年9月6号被通知去拿判决书，结果被绑架到邢台市第一看守所，因体检身体时不符合关押条件被看守所拒收。现在张宝忠被非法关押在邢台市第二医院，不让家人探视。现年50多岁的张宝忠原为邢台农行职工，因修炼法轮功曾多次遭中共的迫害。2002年张宝忠被迫流离失所，被单位开除公职，失去了生活来源。2004年张宝忠被邢台桥西公安国保大队宋佳熙等10多个警察绑架诬告，被非法判刑7年，被劫持到河北祁东监狱遭受迫害。2021年9月，邢台市信都区公安国保大队宋佳熙、刘洪志等多个警察分别同时到张宝忠及他母亲家非法抄家，张宝忠夫妇被绑架，后因看守所拒收，夫妇两人被放回家。今年8月19号，张宝忠被邢台市湘都区法院非法开庭，冤判1年6个月。据明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49人，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，主要内容有：巴西圣保罗州学生喜爱法轮功，新西兰奥塔基镇民众支持法轮功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今年9月14号，巴西圣保罗州立学校的3个班级的学生在当地法轮功学员的带领下学练功法，分享初学功法的心得，并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。圣保罗州立学校5年来每年都邀请法轮功学员参加他们的和平文化项目，学生们表示他们非常喜欢法轮功的功法。学练功法时，有的学生在练功时感觉精力充沛，有的感到能量的通过，手和身体有麻的感觉，有的学生感觉自己身体变轻，好像漂浮在水中，一些学生马上就能够双盘。一个叫路易斯的学生去年学过法轮功，他说，我很喜欢这个功法，他打算去练功点继续练功。法轮功学员们详细地向学生讲述了23年来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持续迫害。学生们了解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后，感到伤心和震惊，纷纷想为抵制这场迫害做点什么。据明慧网报道，今年9月17号，法轮功学员首次应邀参加了新西兰奥塔基的精神博览会。奥塔基位于首都惠灵顿和北帕之间，是毛利文化深厚悠久的西海岸城镇。展览会期间，法轮功的展位吸引不少民众驻足了解功法和在中国发生的迫害，民众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。迈克尔·克罗弗是一位私营业主，他非常喜欢法轮功的真善忍原则，他认为真善忍是每个人都应遵循的准则，只有这个准则能让世界更美好。而迫害信仰是绝对错误的，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恰恰凸显了共产主义的邪恶，共产主义给人类带来的只有灾难和杀戮。当地知名的生疗师凯文·所罗门也是当天活动的摊主之一，他签名支持反迫害后表示，中国是历史悠久与文化精深的国家，他们毛利人就来自中国，那里曾经是全世界心中的圣地。你们传播真相意义重大，神会帮助好人扭转乾坤。 凯文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感到震惊，他认为这是邪恶至极的。他将告诉身边的人，让大家都为法轮功学员祈祷。最后，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。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223万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57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倾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正念讲真相救度警察，解体了邪恶的迫害。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郑悟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1号。我在1998年进入了大法修炼的门，当时只知道大法好，而且看到很多人都修炼法轮功，但并不明白太深的法理，也没有实修。1999年7月迫害发生后，我就一直待修不修的状态，直到2005年才开始深入的学法，知道了自己是一个大法弟子，自己身负着主持正法救人的使命。我开始和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救人，面对面的发小册子和真相台历，但还是不太会修，不会向内找自己。由于这种修炼状态，在2012年后被迫害了好几次，还被开除了公职。从监狱回家后，我依然走在讲真相救人的路上。去年上半年的一天早上5点多钟，我正在练功，忽然听到有人敲门，丈夫看门镜说是片警，我们赶紧收拾一下，一会儿又听到警察去敲邻居的房门，这么早还是警察，把邻居吓了一跳。又听到他们打电话找来好几个警察，并找了撬锁的来，我说打开门吧，堂堂正正地讲真相。我便打开了房门，冲进来了很多警察，有片警、特警、刑警，共8人，凶巴巴地问咋刚打开门，我说这么早，正在休息。丈夫问立案了吗，刑警队副队长慌忙地说这么大的事儿，能不立案吗，但是没有拿出任何凭证，显然他们是在撒谎。进屋后他们就开始到处录像，乱翻东西。我心想不让他们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，挨个柜子乱翻，把衣服扔了一地。我拿来凳子温和地请他们坐下，并给开门的片警讲了真相。片警听了一会儿，到翻东西的警察旁边说没啥，就不要翻了。但是那些警察无动于衷，各个屋子都翻了遍，连厨房阳台都翻了。大约有2个小时，他们把我家的电脑机箱和2部手机，还有一个工作用的大硬盘等私人物品都给抢走了，并且将我强行绑架。我高喊法轮大法好，曝光邪恶，解体邪恶。他们将我绑架到公安局，我看到还有3个同修也被绑架到这里。警察将我强行靠到铁椅子上坐下，我镇定下来，向内找自己的人心和不足，并且跟师父认错。师父啊，我知道您就在弟子的身边，对不起，弟子没做好，又让您操心了。但是弟子有人心，有不足，有师父管，在法上归正，也不归其他任何生命管，请师父为弟子做主。这时我想起前几天做了一个梦，梦里很多人对自己不满，并想对我不利，什么原因不清楚。我悟到，这些警察就是我梦里的那些人，就是我该救度的众生。那些警察问我，什么时候信的法轮功？我没有正面回答他们。我说，信仰什么与你们无关，我也不归你们管。一直到我要上厕所，他们才给我打开了铁椅子。我就跟女警察讲真相。后来他们开饭了，给我拿来跟他们一样的盒饭，我没有吃。后来我又进一步找自己的不足，并跟师父说，师父啊，我的命是您给的，是您把弟子从地狱里捞起，没有师父的救度就没有弟子的一切，既然命是您给予的，我今天就把它归还给大法，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大法，交给师父，把自己的一切融于法中，讲真相救度众生。师父让我上哪儿讲，我就上哪儿讲，把心放下救人。 大约九点左右，两个参与绑架我的警察说要给我做材料。我说，迫害大法对你们不好，我不会配合你们的。我不配合你们是在保护你们不对大法犯罪，是真正的对你们负责。他们问了我几个问题，我都不配合，最后也没有签字。他们做完材料后，我说把录像机收起来，我想跟你们说会儿话。一个警察说，关了。我就开始跟他们讲大法真相。我说，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，是上乘的佛家修炼法门。法轮功要求修炼者处处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。修炼法轮功能使人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，祛病健身率达到 97% 以上，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。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是以权代法，无视法律，利用你们这些不明真相的公检法司人员害你们对佛法犯罪，并且撒弥天大谎，编造自焚为案陷害法轮功，激起众生对大法的仇恨。目前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明法轮功违法，14种邪教里也没有法轮功。我还讲了50号废除令，说明信仰法轮功合法，出版和拥有法轮功的书籍及相关的材料都是合法合理的。所以江泽民迫害大法没有任何红头文件，只是口头传达，追究起来谁参与迫害谁负责。再有，现在有实行30年倒查，也有一些警察被关进看守所，这是听监狱回来的人说的。刑法521条规定，迫害信仰的被处于一年或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那么参与迫害的人即使被判刑一天也会被开除公职，所以谁还会盲目的助纣为虐迫害大法呢？我又给他们讲了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故事，后来他们听明白了，并分别用化名办了三退。他们明白后走了，又换了一个年轻的刑警进来。我又详细的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，并做了三退。不时的我一会儿去一次厕所，也跟女警察讲真相。后来屋里又来了一个高个子男警察，凶巴巴的。我脑中闪出一念，他很狠毒。后来我镇静了一下，心里否定了这念头，又给他讲真相。他说，别讲了，再讲我拿胶带把你嘴给粘上。我没动心，继续跟他讲真相。后来他也同意三退了，然后坐在走廊里和其他的警察说话。我又跟走廊的警察讲，他说，别说了，默念你的法轮大法好吧。我听后给他拱拱手，高兴地笑了。也有一些警察强迫我按指纹，并从各种角度照相，我不配合。抓我手的警察脸马上变得狰狞，我仍温和地说，我这样做是为你们好，保护你们不对大法犯罪。因为他们这些警察不是邪恶，是被迫害的众生，他们才是最可怜的。所以我始终态度平和，后来他的态度也变得缓和了。他们还给我强制做了核酸检测，我不配合。一个护士就把棉棒硬塞进我鼻子里，鼻孔都出血了，看我恶心了方才拽出来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有一个女警察，我跟她讲三退，她说曾经跟你打过好几次交道。我笑着说，我不记得了。我跟她说三退，她举起胳膊在我眼前晃晃要打我。她说，别讲了，再讲我就打你了。我没动心，继续笑呵呵地说。他见我仍然在笑，就把手放下了，并且说，你老是笑呵呵的，我都有些喜欢你了。我说，你那么漂亮，还那么苗条，得有好的未来呀，我给你起个化名三退吧。他笑着默认了。我讲着三退，耳边还不时地传来走廊里警察说的话，一会儿给他们送走，那里很远，得走一个多小时。我听后也不动心，继续讲大法真相救人。后来我走出屋门，到走廊里给他们讲，并且告诉他们九字真言，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灾难面前命能保。有个警察说，谁让你出来的？我笑呵呵地说了。还有个守门的女警察，我笑呵呵地对她说，你长得那么漂亮，看起来你一定是心地善良，面相才会如此美丽，希望你多看一些正能量的东西，将来会更加漂亮。我也给你起个化名三退吧，将来有个美好的未来。他听后很高兴地同意了。 直到晚上十点又换个女警察来看门。我知道师傅是让他来听真相的，他来后很快就散退了。直到晚上十一点多，那个刑警队的副队长来了，我跟他说散退的事，他高声说，我看你不想回家了，并边走边和走廊里的警察说，他竟然敢劝我退党。走廊里的一个警察说，都说了，挨个儿都跟我们说了。一些警察笑了。最后接近晚上十二点时，在师傅的保护下，我堂堂正正地跟丈夫回家了。修炼是严肃的，由于自己有时在修炼中悟到了，却没有做好，再有平时修心做得不够，干事心重，没能实修自己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今后努力归正自己的不足，做好三件事，少让师父操心。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利用世间所长，慈悲救度世人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8日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的老学员，是一位在某事业单位工作的有特长的国家干部，在地方颇有影响力，为此也和社会各级层的人有来往，所以在三退方面做起来比较方便。有一次在劝退一位副局长时，他突然问我，你某局长退了吗？我当即回答，还是不说别人了，当下是让你选择。他说，那你给我退了吧。这里说的是这位领导也很动心计，我如果随意透露出某某早退了，你想他看我说话如此随意，他能爽快答应三退吗？所以我们应该安全的，更加慈悲的救度世人。又有一次面对一位陌生的外地领导，谈及三退，他说，你不怕别人告你吗？我语重心长地说，我不是不担心，是因为我的担心和你的生命比起来不成正比呀。他看我如此说，即刻答应了。那一刻从他的表情中也看出来，他也感受到了那股真正为他生命未来着想的慈悲力量，诸如此类的事例数不胜数。在社会活动中，免不了与老同学聚会呀，还有老知青聚餐等活动，我会不失时机的，大都是单独的谈，因为还要考虑各种安全因素，可能是修炼人慈悲力量，三言两语就给退了。有一次我在朋友家里遇到一位30岁左右的生意人，是个小媳妇，我在给他讲三退时，他莫名其妙的泪流满面，我停止讲话他就不流泪了，我再讲他又泪流成河。他说，哎呀，今天怎么了呀？我没有给他讲具体的原因，知道是他明白的那一面因为三退获救激动的流泪。 我说佛家讲缘都是好事情。无论是随家里人出去旅游，还是工作出差，以及其他社会活动，我都会利用我的特长和世人交流的同时，不失时机地讲真相，救度世人。许多三退的故事数不胜数，我这里就不一一枚举了，我只是告诉一下有特长的同修，一定利用好自己的特长，在最后救度世人中发挥其作用。当然，最主要还是要多学法，只有将自己融入法中，才能更加慈悲地发挥自己救度世人的能力。就在此稿刚写完时，一高等院校教授来访，在闲聊完其他社会上的事时，我随即给他讲三退的道理，他听后立刻答应退党。通过讲清真相、救度世人这些事情，也使我更加信实信法。师父早就把路给我们铺好了，只等我们在人中去做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幸运得大法，神迹洒遍修炼路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8日。1994年，我得了子宫肌瘤，很严重，手术后，病理化验结果是恶性的。元旦过后，我就开始做化疗。一段时间后，病情非但没有好转，反而是一天天在恶化。那时候的我，肚子肿大，脸也是肿的，腰直不起来，还总是上不来气，走几步路就要喘一会儿，歇一下。最后医生也没办法了，说回家养着吧。那意思谁都明白，一个才50多岁的人就这样被医院判了死刑，我在病痛中苦苦煎熬着。一，医院判死刑，修大法绝症康复。1995年秋的一天，三弟来我家，他兴奋地告诉我，他在地摊上无意中发现一本气功书，书名叫《转法轮》。他说这本书太好了，他以后其他什么功都不学了，就学这个功。他问我学不学，听他说的这么好，就赶紧让他给我也请了一本。书请回来了，可我就看了几页，也不怎么明白，就想能找到学功的人就好了。1996年正月初八那天，我女儿去她姑姑家，姑姑家正在放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，是他在大庆上班的儿子带回来的。女儿就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去看，我一听，二话不说，披上衣服就走。
三里多地不一会儿就到了，走路也不喘，也不感觉累。孩子姑父说，你咋这么快来了？我自己也觉得挺神的，我咋也没想自己能不能走着试呢？他们马上从头放给我看，我听着师傅讲法，看着录像中的师傅，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感动，就是一直想哭。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我就使劲憋着，没让自己哭出来。没想到更神奇的事发生了，看完录像，我全身所有的症状完全消失了，我像一个健康人一样回到家中。第二天我又接着去看，用了两天半时间，我看完了师傅的全部讲法录像。从此以后，我的身体完全康复了，我从病痛中解脱了。我每天和同修一起学法练功，沐浴在大法的佛光中。因为学功的人越来越多，本地大法书奇缺。一个月后，我和另一个同修坐火车去外地往回背大法书，一箱书有三四十斤，我俩一人背一箱，一点没感觉到累。大法不断净化了我的身体，还让我拥有了第二次生命，同时大法也净化了我的心灵，让我知道怎么样去做人了。修炼前我脾气暴躁，看谁都不顺眼，想骂谁就骂谁，对孩子也是非打即骂。修炼后我能够为别人着想了，我听师父的话，按真善忍做个好人，比好人更好的人。有一天邻居对我女婿说，你看这法轮功就是好，你丈母娘以前可能骂人了，每天都能听到她在家骂人，现在再也听不到他骂人了。我今年都80岁了，依然身轻体健，承担着一家人的一日三餐。儿媳妇几乎是不进厨房，不做饭也不怎么洗碗，我也从不与她计较，她想吃什么我就做什么，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大法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我。二，正念初，大法显神迹。1999年，邪恶的江泽民因为小人妒忌，开始疯狂镇压法轮功。9月4日，我们30多个大法弟子正在同修家交流时，警察突然闯进来，除了3个老太太，其余全部被绑架到看守所。那时，南看守所正流行疥疮，老伴被感染了。回家后，他又把疥疮传染给了我。我染上了严重的疥疮，全身溃烂，下身痛痒，不能坐，只能跪着。手上起满了大脓泡，手肿的都握不住拳，身上刺痒，手也挠不了，就这样干遭罪，一直持续了5个多月。5月份的一天，同修来看我，告诉我他要去北京正实法。我马上说，我也去。他说，你这样怎么去啊？我坚定地说，我能去，我的脚能走，我就要去正实大法。我下定决心，无论如何，我也要去。就在出发的前一天，我白天收拾好要带的东西，并买好了车票。到傍晚时，我的手就消肿了，也能握上拳了。第二天到北京后，晚上在洗澡时，手上的脓泡就破了，我就用水清洗。第三天早上起来一看，手上、胳膊上全结痂了。整个去北京的过程中，我身上不痛也不痒了，走、坐都很正常。每天晚上脱下衣服后，就把身上的痂皮一层一层地往下揭，就4-5天功夫，身上的疥疮全好了，痂也掉干净了， 皮肤完好如初，连点疤痕都没留下。师父又一次给我净化了身体，大法在我身上又一次显现了神迹。三，信师信法，闯过生死大劫。2011年元旦，我去同修家拿资料，在去的途中，我穿过马路，已经走到路边的人行道了，就听砰的一声，我感觉自己飞起来了。我意识到出车祸了，但马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等我苏醒过来时，我发现自己在地上躺着，我就发出一念，我能起来。然后我就爬起来了。旁边一辆车上的女司机过来说，哎呀妈呀，你可吓死我了。原来我被撞出了好几米远，正落在这辆车旁边，司机急刹住车，把他吓坏了，以为我被撞得好歹了呢。撞我的司机一直没下车，可能是害怕了。副驾驶座的人下来问我，怎么样啊，用不用上医院看看？我说，我没事儿，我是学法轮大法的，我有师父保护。我今年都71岁了，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，可是你看见了。我要不是修炼法轮大法，你们把我撞出这么远，你说能撞得什么样？他不住地点头说，对对对，太了不起了，太了不起了。然后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并给他做了三退，告诉他我们修炼人不会给人家找麻烦，就让他们走了。我当时胳膊上就有一个鸡蛋大的血泡，走路时就感觉脚疼。我去同修家拿了资料后就回家了。回到家，我马上给师父上香，感谢师父又给了我一次生命。可是到了晚上，我全身就开始痛，左侧肋骨像断了似的，痛得我紧咬牙关。我躺不下去，就抱着胳膊一咬牙，一头扎倒在床上。可是躺下去又痛得起不来，我就又咬着牙坚持着爬起来。我就这样默默地承受着，家人只知道我被车撞了，但我没告诉他们我身体的情况，怕他们担心。我抓紧学法练功，不管怎么痛苦，每天五套功法一点没耽误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承担全部的家务，洗衣、做饭、拖地，样样都是我一个人干。因肋骨处疼痛，我直不起腰来，在家人面前我就忍住疼痛，尽量走得正常些。这样经过一个月的学法练功，我就完全恢复正常了。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的神迹还有很多，我就把这几件关乎我生命的大事写出来，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，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。我现在的生命是师父给延续来的，不管正法时间还有多久，我都要更加精进，修好自己，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众生，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。何时？
Thank you.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。面对家庭矛盾，向内找自己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9月13日。今年7月底，远隔千里的女儿一家回老家探亲，我和丈夫很高兴，提前准备了一些女儿和外孙爱吃的东西。女儿一家回来后，前几天风平浪静，大家也都很开心。过了几天后，女婿首先在我眼前诉说女儿的坏处，并且说了很多很多。我劝他说，等我找女儿好好谈谈，一切事情会得到解决的。我找女儿谈，一反常态的女儿却有一万个理由诉说女婿的不足。这期间，女婿又在丈夫跟前诉说女儿的过错。丈夫想找女儿理论，女儿委屈地大哭起来。我劝说丈夫不要跟着掺和了，同时我马上警觉起来，这是怎么了？一向不背后说别人坏话的女婿和女儿还有丈夫，怎么都出现了背后说别人坏话的问题了呢？在修炼人中出现的一切不正常的问题都不是偶然的，我静下心来向内找，这是不是师父用这个复杂的场面修去我什么人心呢？我向内找，认识到这几个人的表现都是邪党文化中背后议论人，说别人坏话。想想自己，我不是也存在背后议论人的坏毛病吗？这些人不是在表演给我看吗？想到这里，我几乎流下泪来。师父，您真慈悲啊，看到弟子修不上去，用这些人来亲自表演给我看，去掉我背后议论人的邪党文化的毒素。问题找到了，那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简单了。我先发正念，清理自己的空间场，解体我身上的党文化和亲情。接下来我再跟女儿交流沟通，不到半个小时，一场看起来整个家庭要破碎的假象破灭了，我的心性也提高上来了。以后的几天里，我更关心女儿的一家，让女婿放心，并且也提出，今后我们大家有什么问题，都当面找对方交流，都不在背后议论。女儿和女婿面对面一起交流了半天的时间，什么都说透了，马上雨过天晴了，什么问题也不存在了。修炼人向内找，永远都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。修炼人不能像常人一样背后说别人的坏话，就是说的都是真的也不对。有问题面对面交流就能解决了，背后相互议论会把矛盾越搞越大。我们同修之间有什么看法，也不能在背后议论，也应该当面交流沟通。过去自己也存在背后议论别人的坏习惯，在女儿跟前议论亲家的不足，议论女婿哪里做的不对。同修之间有什么问题看到了，特别看到比较强势的同修，害怕同修接受不了，就背后议论，符合了旧势力，不但帮不了同修，还把同修推了一把，使同修的问题越来越重，最后可能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。邪党文化的毒素不清除，修炼人就达不到师父要求的标准，就达不到新宇宙的标准。新宇宙是一切为他的，而邪党文化教人是为私的，只有修掉邪党文化才能提高上来。师父在红银六中多次让我们认清无神论、进化论、现代观念，这些都是毒害世人的毒瘤。邪党文化就是将人推进万恶的深渊，让人成为不能得救的变异人。通过这次在矛盾中找自己，我的心性提高上来了，修去了邪党文化，进一步修去了我对女儿一家的亲情。修炼人不能跳出情，我们真的就修炼不了，就不能做好师父让我们做好的三件事，就可能对自己的修炼半途而废，就会悔恨终生。我们大法弟子是浊世的清廉，是逆流而上的好人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修不好自己，我们要按师父要求做，面对问题找自己，修自己，修去人心执着， 这就是师父所要的。个人的一点体会，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我生命中最珍贵的时光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9日。在27年的修炼中，我无数次的跌倒再爬起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师父就在我身边，时刻在看护着我，我非常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大约半年前的一天，师父给我展示了一段梦境，这个梦清晰真实。我从遥远的地方来到了一个地方，接留在那里等待我的孩子。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4-5岁的小女孩，破衣懒衫，蓬头垢面，骨瘦如柴，肮脏黢黑，一言不发。这就是我要找的孩子。我把她抱在怀里，用一盆清水把它从头到脚清洗了一遍，瞬间小女孩变得干干净净，白白胖胖，而且张口说话了。我给她换上浅蓝色的衣服，领着她走了。阳光下，我俩投下长长的身影。这段梦让我感慨万千，那个孩子就是我呀。师父用这种方式让我明白了师父救度我的不易。我知道师父在催我精进，让我战胜挫折，兑现誓约，救度众生。我虽然不够精进，距师父的要求相差甚远，但是师父没有放弃我。此刻我参加长春第7期法轮功学习班的往事历历在目，那10天的日日夜夜好像就在昨天。1994年4月29号清晨，我和一位同修乘车到了师父的家乡长春。春光中的长春干净如洗，风光如画，如世外桃源。众多的长春法轮功学员在车站接送着全国各地的学员。长春学员真诚、无私、善良，让我体会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。我听师父讲法的时候，当时虽然不能完全明白师父讲法的内容，但就是感觉很好，我的心情舒畅，阵阵暖流在身体里流淌。当场师父给我们净化身体，师父指挥全体学员跺脚。师父大概的意思是，你们的病好了，尤其心脏病从今以后好了。我从小饱受多种疾病的困扰，尤其是风湿性心脏病令我难熬。从此师父给了我健康的身体，让我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。我走出礼堂后身轻如燕，被巨大的能量牵引着，总有往起拔腾空的感觉。当天晚上我刚躺下，双眼微闭没睡着的时候，神奇的事发生了。我整个身体被巨大的力量冲击着，置身于浩瀚的宇宙当中，身体被能量强烈地吸引着，在宇宙中飞行穿行，那种感觉无法用语言描述。第2天上午， 我们在吉林大学的林荫路上走着，我看到了师父。师父从我们学院身边静静地走过，师父步履轻盈，高大的身材笔直，身着灰格西装。我当时一下子就认出了师父。第二天因为停电，我们在礼堂外集体练前一天学的第一套功法，记得共练了八遍。我当时穿着高跟鞋，我就扔掉鞋子，光着脚，随着师父的口令一遍一遍地练呀练，就像一个天真的幼童，快乐幸福。师父在没有电的情况下给我们讲法，我坐在后面都听得格外清楚，师父的声音洪亮，声声入耳。师父每天都不辞辛苦，提前很长时间来到礼堂外面处理来自各地的好多事情。当时师父走到哪儿，我们就跟随到哪儿，大家簇拥着师父，师父总是对我们面带微笑。我还亲眼看见师父给长春一位老年学员治病，说是治病，其实师父就是说了几句简单的话，坐轮椅的老年学员就站起来了，能走了，师父还跟他合影留念。众多学员见证了这一幕，我是最近距离的见证者。这位老年学员在礼堂外一圈一圈地走，高兴得像个孩子。最后，这位老年学员又自己登上台阶走进了礼堂。这一切我全程看到了，当时吉林大学鸣放功力沸腾了。我看见一批一批的学员跟师父合影，我羡慕极了，就写了一张条子递上去，请工作人员帮助我们。师父讲完法，工作人员马上用扩音器通知，来自某某省某某地区的学员留下。工作人员安排我们地区的几位学员在鸣放功礼堂的外台阶站好，等待师父。不一会儿，师父来了。师父微笑着看了看每位学员，然后站在前排中间与我们合影留念。师父在百忙中满足了我们的心愿，给我们留下了珍贵永恒的瞬间，鼓励着我精进实修。我们借住在学员的亲戚家，这位学员家有个亲戚也住在他家，正在医科大学就医，整天头痛很痛苦。经劝说，这位亲戚也去听了师父讲法。神奇的是，无论他平时怎么难受，只要他去听师父讲法，往吉林大学方向一走，身体立刻就不疼了。后来他的丈夫儿子也都成了师父的弟子。后几天我们白天听师父讲法，晚上我们提笔写自己的修炼体会。师父多次鼓励我们都要写，并说每个人的体会师父都会看。我虽然对大法还没有太高的认识，但总觉得有很多话要给师父说。我明白，这是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。我流着眼泪，写下了我粗浅又真实的修炼体会，我把体会交给了师父。离开长春回家不久，我消了一次业，我身上长了很多脓包，100天后痊愈了。师父怕我过不好这一关，点悟我这是在偿还我欠下的一条人命，用这种方式还了。痊愈后，我在梦境中看到一条大道上铺了很长一段荆条，长着长长的刺。我赤脚从荆条上跑过去，在师父的帮助下，我闯过了这一关。弟子永远感恩师父的一路引领看护。回到家乡后，我们几个学员遵照师父的嘱托，弘扬大法，走出户外练功，自制条幅弘法。大法人传人，心传心，伟大的法轮大法在我们当地盛传，众多弟子相继入道得法。虽然经历了22年的迫害，但是我们以法为师，坚定地信师信法，同修们形成整体，放下生死，用各种方式传递真相，救度众生，弘扬法轮大法的美好。我们一起学法交流，互助互勉，风雨同行。再次感恩师父把我从地狱里捞起，给了我永生。感恩师父让我的生命找到了归途。我懂得了向内找， 懂得了为别人着想，懂得了善良、谦卑、忍让。我要真诚地践行师父给我的法轮大法。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《法轮大法照我心》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